入的那个花园，那个花园里面本来就有一道河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慢慢地看见因着神在时间里面经营，结果这一座城就变成了三度空间。那么这个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神的城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神的城乃是代表神永远的城，代表神在时间里面借着你和我所要完成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建筑物，那就是耶稣基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，在这还是这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到启示录最末了，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成功了。你看见新耶路撒冷，你看见那个神，你看见那个伟大的见证，你看见整个的耶路撒冷城像一座灯塔一样，像一座灯塔一样。你看见整座城是透明的，因为是宝石做，宝石镶镶出来，宝石建造。结果神的光能够透过那个宝石，完全的被照射出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就是神的见证，神所要做的。那这个工作神从旧约就一直做到新约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神到底怎么完成这个工作呢？神到底怎么做？借助他的十字架。弟兄姊妹，有一次在世界有一个角落，他们曾经受了好多年的苦难，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很大混乱的局面，许多年轻人起来造反，然后有一个传教士就受了很大的围困，就在那个围困困扰的里面，就把他所有的东西通通烧掉了，可以说把所有他的圣经还有所有属灵书通通烧了。到了第二天早晨，他起来的时候，他发现太阳从门缝窗缝里面照进来，那个照这个太阳照进来的时候，刚好看见那个地上是一堆的灰，就是那些被烧成的一些灰。结果就在烧成的那一堆灰的里面有一张的纸头，那个传教士就把那一张的纸头捡起来看，原来是圣经里面的一页，所有圣经通通烧毁了，只剩下一页，那一页就是马太福音十六章。这个传教士从灰烬里面捡起这些圣经，圣灵就把一段圣经指给他看，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，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。弟兄姊妹，后来这个传教士写信给别的地方神的儿女说，现在我的圣经变成最简单最简单，只有一页，但这一页告诉我们说，基督要建造他的教会在这磐石上。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经过了那么多年的苦难，那么多年的火，那么多年的水，教会应该完全没有了，但是感谢主，等到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再去访问他们的话，成千成万的基督徒，不知道这些基督徒从哪里来，经过风经过雨，水喷涌翻腾，山因海战而涨高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天一亮神要帮助这城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十字架是一个保证，保证我们的神他的旨意要完成。你知道我们有一首很有名的诗，这首的诗啊，这首诗啊是香港的总督写，原来有一次大火，那次大火就把一个礼拜堂完全烧掉，但是呢只剩下一个十字架，别的完全毁了。当那个总督经过那个大教堂，看见那只剩下的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就写了一首诗歌，那首诗歌就是十字架永远起立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成的一切，就保证将来他要建造他的教会在这磐石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看见这就是神的工作，让我们看见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神今天要行神迹？为什么他要动他的指头？为什么今天我们要休息？因为这是他的工作，这是他的城。所以现在只要有一道河，那道河就能叫全城欢喜。虽然兵临城下，虽然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，是没有应该叫我们忧愁，但是能够叫神城欢喜。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，神在其中，城必不动荡。到天一亮，神也必帮助这城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诗篇46篇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仔细地读这一段圣经，你心中会有个问题。尤其是如果你有机会，今天你能到耶路撒冷去，你一定会有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是什么呢？这个问题非常的简单。如果大家今天有可能到耶路撒冷去的话，你会发现你到了新耶路撒冷，你看不见任何一条河。巴比伦是建在幼发拉底河旁边，而且实在说来，幼发拉底河就穿过整个巴比伦城。这就是为什么巴比伦是发达的缘故，因为有一条河经过那里。我们中国有两条河，一个是长江，一个是黄河。只要长江所经过的地方，黄河所经过的地方，那许多的城都会变成非常重要的城。开封曾经一度非常的发达，就是因为有水经过开封。弟兄姊妹，稀奇的很，你去看全世界所有的城，巴黎也好，伦敦也好，凡是最繁华的城，大概和河发生关系。你到了伦敦有泰晤士河，你到了德国有莱茵河，你到了巴比伦有幼发拉底河，你到美国有密西西比河，你到中国有长江，有黄河。你不管到什么地方，如果有一个城，那个城是非常发达的，它一定和河发生关系。但是如果你们有机会访问过耶路撒冷，你知道耶路撒冷根本就是盖在山上面，一条河也没有，没有一条河从哪里经过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神所拣选的耶路撒冷。许多的城所以是伟大的城，因为有伟大的道路从那里经过。我们就知道耶路撒冷很有名的王道，根本是靠近约旦那里，根本就靠近佩特拉那一带地方，那一带叫做王道。那么有一条道路是经过海岸的，那根本就是非利士人之地，那根本就是靠近沿海那个地方才有大道。但是耶路撒冷呢，根本是在海拔1000公尺以上，根本就是在群山的上面，因为众山围绕耶路撒冷，所以你可见那个整个耶路撒冷根本是被山围绕在那，那怎么会有一条河？那根本没有一条河。那这里怎么告诉我们说有一条，有一道河，这道的分叉使神很欢喜，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。你这明明没有河，他所以是神所拣选的，就是因为神所拣选的和人拣选的不一样。人如果拣选一个京城，那么人一定是拣选有河有道路的地方，但是不是，神乃是在众山围绕的一个很高很高的地方。弟兄姊妹，神说这是我的京城，神说这是我的城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为什么现在耶路撒冷有平安，耶路撒冷有平安，因为有一道河， 这和的分差是沉的成欢喜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这一座城就变成平安的城。但是稀奇的很，今天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的话，你根本没有看见这一道的河。那么我们要说，46篇到底讲什么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一件事，在大卫如果写46篇，如果大卫是大卫写46篇的话，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这条河。如果是可拉后裔写这个诗的话，根本没有这条河。如果是有的诗人是在贝鲁以色列贝鲁的时候，他们根本找不到这条河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圣经明明说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叉是神的城欢喜，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。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，到底我们怎么解释？因为这里明明显显证明说是和神的见证发生关系。我们知道说刚开始的时候有一道河，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也有一道河，但是今天你到耶路撒冷去，那条河不见了。可是这里46篇给我们看见说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叉是神的城欢喜，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居所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到底这条河是怎么来的呢？感谢主，你知道46篇也是预言，所以现在我想很清楚了，44篇是预言，45篇是预言，46篇也是预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记得，就如今天来说，这个还没有应验，因为今天你根本看不见有一道河，这道河的分叉是神的城欢喜，根本没有。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这次有160个人到了耶路撒冷，我们这160个人都可以做见证。如果你们不相信，你们再做有接人，而且有的人拍照，有拍照为证，你在耶路撒冷你找不到一条河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创世纪有那条河，启示录也有这条河。那么什么时候这条河才开始呢？感谢主，你读到以西结书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以西结告诉我们，曾经有一度耶路撒冷非常的危险，神让他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，那就是指着公元前600年这个巴比伦王攻兵临城下的时候，你记得那段光景吗？原因很简单，以西结告诉我们说，因为神的荣耀从耶路撒冷撤退了。所以你如果读整个耶路撒冷，你如果读整个的以西结的故事的话，你就觉得说，原来呢，神就从圣殿，神的荣耀本来在至圣所里，现在从至圣所撤退，然后到了门槛，然后呢到了门，然后经过金门，经过那个金门，然后呢就到了橄榄山，从橄榄山就升到天上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是以西结告诉我们当初神的荣耀怎么从耶路撒冷升到天上，经过橄榄山升上去。那为什么神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？没有别人，因为以色列人犯罪了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叛神，结果呢神的荣耀就升上去。因为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，所以圣殿就变成空的壳子，神就让他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，免得人自己欺骗自己。因为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，许多的先知在那里说，这座城是永远的城，神一定与我们同在，所以这个城不会灭亡，这个城根本不会堕落的。但是没有想到，这一座城所以是神的见证，因为神的荣耀在哪里。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的荣耀就升上去了。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你读哥林，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，神就称作天上的神。现在你要找神，要到天上去找。本来你记得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神是天地的主，他是天的主，也是地的主。 现在因为我们的神被逼迫，被人的罪逼迫，他就升到天上去，神的荣耀就从地上出来。